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卢，
我是主持人 April。
今天是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农历4月17。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则新闻：西雅图夏季必做的八件事儿。享受西雅图夏天的方式有很多，西雅图时报的编辑们整理出他们在华盛顿州西部享受夏天的方式。跳进所有能想象到的水域，户外记者格雷戈里·斯克鲁格斯说，在短暂而灿烂的两个月里，我们生活在真正的地中海气候中，气温温暖，阳光明媚。在七月和八月，您不需要去爱琴海度假，只需要将指南针指向任何方向，偶然发现一处水域，然后跳入水中。西雅图的夏天的魅力就在于，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向和海拔高度，都有大量的游泳场所。卡斯卡特斯高山湖、普吉特海湾海滨、斯诺夸尔米中岔漩涡，还有整个大都市的美丽后花园华盛顿湖。无论夏天去哪里，一定要带上一条毛巾，在冷水中要穿救生衣，避开水流湍急的河流，不要从悬崖上跳下去，以免摔断，以免受伤。最重要的是玩得开心。海滩、自行车和船。艺术经济记者马格范辛格尔建议，好吧，我用的典故有点夸张，但你明白我的意思。西雅图的夏天与海滩有关，对我来说是通过自行车和渡轮到达海滩。在湿漉漉的西雅图，骑自行车并不丢人。在夏天来临的时候，骑着两个轮子，一切都会变得更有趣。是的，你可能会有点汗流浃背，但总有一片水域可以跳进去。我最喜欢的一些骑行活动包括骑车去 Discovery Park， 然后沿着木兰大道呼啸而过。此时雷尼尔山的雪白外衣与日落的暖色调相映成趣。另一项必做的事情是骑着自行车搭乘该地区众多的游轮中的一艘，来到码头，驶过所有排队等候的汽车，登上甲板，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普吉特海湾的美景，这一切都再好不过了。向亲朋好友炫耀西雅图，专题制作人萨拉梅·麦卡洛建议，为了说服我是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搬到西海岸，这样我就能离他们越近越好。夏天就是我的表演时间，在阳光明媚、气温高达70华氏度的日子里，谁能抗拒发现公园海滩的天堂魅力呢？虽然我乐意预定12月去科罗拉多州探亲的机票，但夏天才是我兴致勃勃的接待外地游客并展示我最喜欢城市的时候。户外艺术和音乐 MV 建议，对我来说很少有什么能比得上把自己的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听着台上的乐队演奏。不过西雅图夏天的精髓一定包括享受着这座城市众多的露天音乐会、舞蹈表演和视觉艺术展览，最好还能和朋友们一起野餐。每个地方的音乐节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西北民俗音乐节 Northwest Folklife， Bumbershoot 音乐节和 Day in Day Out 音乐节，他们都在西雅图本地，不要错过KEXP 的免费壁画音乐会系列或峡谷露天剧场的演出。至于视觉艺术，先锋广场的第一个星期四艺术漫步 First Thursday Art Walks 在夏天会变得更加繁忙和有趣，服装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西雅图艺术博览会期间，我还推荐您去看看本地区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及雕塑园。 夏图奥林匹克雕塑公园和贝林汉姆西华盛顿大学的雕塑园总是很受欢迎。您可以考虑选择在夏图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夏季雕塑园系列活动期间前往。该系列活动将瑜伽艺术家主持的制作工作坊、现场音乐、舞蹈和餐车带到室外雕塑公园。餐后散步，多平台编辑亚斯明·瓦法伊建议，在夏图的夏天，我非常珍惜的一项活动就是餐后散步。我知道我的爱犬也是如此，因为这意味着他在夏天每天可以散步两次，而不是一次。我和我的未婚夫喜欢享受额外的阳光和温暖，同时还能消化我们的晚餐。有时我们还会去附近的墨西哥小吃店买上一份香甜爽口的 plata， 因为还有什么比在夏日傍晚散步更惬意的呢？在夏日傍晚散步，手里拿着清凉的点心，享受着这个美好的夜晚。从山顶到大海，助理总编辑斯蒂芬尼罗建议，好吧，也许海这个词有点夸张，不过夏天的西雅图最棒的地方在于似乎没有尽头的白天，适中的温度，直到烟雾缭绕的八月，以及没有湿气。那么如何最大限度的享受这些呢？在户外玩耍，越多越好。我喜欢在清晨的华盛顿湖上划船，那时候动力艇还没出来。如果你想学划船的话，夏天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回家与家人团聚，在露台上吃早餐，也许会去每个地方，也许会去某个地方进行短途徒步旅行。在回家的路上去啤酒厂吃午饭，然后在当天晚些时候全家乘坐充气皮艇返回湖边。最后烤牛排，吃晚餐，非常完美。西雅图的夏日，预定吧。在水边什么也不做。专题编辑特雷弗·伦兹迈尔说，我在南方长大，那里的夏天非常炎热，与华盛顿州相比，那里的水就像洗澡水一样。现在我在普吉特海湾、华盛顿湖、斯凯科米尔石河等享受过冰凉的水，但是通过这些让人恢复活力的经历，我对水有了新的认知。我从小就喜欢游泳，这与我的天性背道而驰。但是华盛顿湖日落时分，雷尼尔山的壮丽景色会改变你的看法。在冰冷刺骨的峡湾和奥林匹克半岛的迷人景色之间，我学会了从远处更好的欣赏海浪，为躺在水边的小憩干杯。盯着日历，梦想着秋天。艺术评论家莫伊拉·麦克唐纳建议，说真的，夏天那个充斥着汗水、强光、虫子、凌晨五点日出，因为穿了凉鞋前忘了涂防晒霜而导致脚上出现奇怪的条纹，以及理智的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徒步旅行地狱般的季节。作为一个要么在有空调的电影院里，要么在抱怨声中度过夏天的人，我没有了夏日的清单。所以当你在湖边、公园和任何一条蛇出没的徒步路径上抱怨这个季节的人潮时，可以慢慢的盯着日历，梦想着秋天的到来。那我看到了这个新闻呢，感觉这个西雅图的夏天，我们也知道西雅图的夏天呢，它相比它其他的时间呢，其他的季节呢，它的这个雨天呢是相对比较少的，并且它的白天也比较长。那我看到了就是不同的人提出在西雅图这个夏季做不同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个西雅图的夏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这个季节。就我记得我在西雅图的夏天的时候经常会去徒步旅行啊，就 hiking 啊，然后去可能或许就是什么也不做，晚上傍晚去这个公园散步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可以来享受西雅图的这个美好。那 April 在西雅图的夏天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其实比较喜欢的也是一些户外的运动，因为华盛顿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很多国家公园啊，然后很多山啊，很多植被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基本上夏天的话，我是会去徒步旅行，或者说做一些水上活动，桨板啊什么这样之类的。我也很期待今年的夏天，但是现在西雅图的天气还依然是非常的冷，今天只有12-13度我出去的时候。 所以也是希望这个天气能尽快好起来吧。嗯，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在西雅图的时候经常和 April 在夏天的时候一起出去 hiking， 一起户外运动。我觉得夏天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户外运动的地方。很多人觉得就是西雅图没有特别多的游乐设施，可能比起就是美国东部的一些城市来说，它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我觉得西雅图真的是一个特别容易亲近自然的地方。它比如它有这个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啊，虽然它离市区呢可能有些距离，但是这里是就是徒步旅行和露营的好地方，可以欣赏到就是壮丽的山景和丰富的这个野生动植物，包括就是还有就是这个阿格西游船呢，就是乘坐游船游览这个普吉特海湾，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欣赏西雅图天际线和自然风光，也是非常放松并且有趣的活动等等等。
嗯，对，而且今年夏天我爸妈要过来，所以我非常期待说能跟他们一起出去旅游。我爸爸又是一个非常喜欢爬山的人，嗯，所以我觉得西雅图一定会，西雅图周边的城市，然后包括整个夏天的西雅图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一定可以给他们带来非常不错的体验。嗯，
对，而且除了这个户外运动呢，西雅图其实也有其他很多适合 city walk 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派克市场呢，是作为西雅图的标志性地点，不仅有就是新鲜的海鲜和农产品，还有各种各样独特的小商店和街头艺人的表演，也是体验西雅图文化的一个绝佳去处。还有就是这个 Capitol Hill 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有很多的咖啡厅啊、餐厅啊和酒吧等等，也可以体验到西雅图的夜生活，也可以参观就是 Volunteer Park 亚洲艺术博物馆等等。所以其实在这个夏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边呢，我们可以就是好好的去享受西雅图，充分的体验西雅图夏天的这个魅力。相信不论是本地的居民还是游客呢，都能找到就是属于自己快乐的时光。当然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进行户外运动、一些远足旅行、徒步旅行的时候，同时也要注意安全。虽然西雅图就是我们提到了，西雅图的夏天可以，大家可以肆意的跳进所有能想象的水域啊，去远足啊，去爬山啊，但同时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然后享受西雅图的夏天。
嗯，对，没错。嗯。小卢，现在如果再让你回忆西雅图的夏天，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我最怀念的还是就是西雅图，去爬西雅图的山，因为首先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爬山的人，其次就是我之前在去西雅图之前爬过的其他山，大部分都是已经被开发的很好的一些就是相当于游客的景区，可能爬山过程当中就是已经铺好了很多台阶呀，铺好了这个路。我感觉我个人的话，在西雅图爬山的时候，可能山虽然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是我们常说的就是野山嘛，就是它没有说特别特别好的规划，但是它每一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色，所以每一次我就是去爬山的时候都觉得我在非常亲近这个大自然。那爬山的一路过程当中，感觉离大自然非常的近，离旁边夹道中，无论是旁边夹道中的树木呀，还是随处可见的就是跑来跑去的小松鼠啊，就是在这个树上跳来跳去的小松鼠啊等等等等，我就觉得我特别享受这个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这样的这个时光。而且每次登到顶的时候去看西雅图的这个景色，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样的幸福感。对，所以我特别喜欢在西雅图爬山远足，虽然不是那种就是可能特别有名或者特别高的山脉，但是是可以真的让我自己就是静下心来去享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嗯，但是确实就是 像我提到的，他们可能不是那种开发的特别好的景区，可能只是一些 wild mountains， 可能只是一些野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做好，就是提前了解好它的这个地形，它有多长，然后注意什么，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然后要保护好自己。对，
嗯，对，我也是很期待今年夏天的到来。 OK， 那让我们关注一下下面一则新闻。下面一则新闻呢是关于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那第50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于周日闭幕了，并公布了2024年金色太空针塔观众奖和评审竞赛奖的获奖名单。据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称，本届电影节于5月9号开幕，共放映了来自84个国家的261部影片，其中 62% 的故事片由首次或二次创作的电影制片人创作， 43% 的故事片由女性或非二元制电影制片人创作，35% 的电影制片人被认为BIPOC 导演，近60%的电影目前尚未在美国发行，可能无法在美国进行商业放映。电影节举办两类竞赛，评审竞赛和观众竞赛。评审竞赛包括官方竞赛单元、新美国电影竞赛单元、新导演竞赛单元、伊比利亚美洲竞赛单元和纪录片竞赛单元等五个长片子单元。短片类呢，包括真人表演、动画和纪录片。此外，金太空侦察奖共收到32000多张选票，通过 GSNA 评出的影片由观众在放映后投票选出。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纪录片、最佳导演、最佳表演和最佳短片。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贝斯·巴雷特说，在第50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闭幕之际，庆祝这些电影人，并表彰他们在过去11天里为我们奉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品，感觉特别有意义。300多位电影人和数千名观众齐聚一堂，这不仅是电影节的重要时刻，也是西雅图乃至全世界电影界蓬勃发展的真正灯塔。 OK，那先让我们进入一则广告，广告回来继续带为您带来更多的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卢。
我是主持人 April。 OK， 那我们刚刚聊到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已经在本周日闭幕了，然后我本人其实也是去看了一些电影的。我是当时本来是想要去看的 Black Box Series， 也是最佳纪录片的第二名获奖的纪录片。它是一个日本的女导演拍的，伊藤诗织拍的，关于女权运动的这么一部片子。然后当时伊藤诗织还在后面出现了，但我当时去错了影院，所以他应该是在 Uptown 那个影院，但是我去成了Capitol Hill 的影院，所以就没能看成。然后第二部片子我去看的是叫春行，是一个台湾导演拍的，好像英文名叫 The Journey in Spring something like that。我是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它也是两名女性的导演跟制作人，我是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但是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点过于沉重，以及它开篇的时候会用，就整个电影里面会有很多的长镜头来表达人物的情感，所以对于我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吸引力，就是它没有那种爆发的点。它这部电影有点像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是它的情绪是一点点往上推的，那到最影片的最后可能是最浓重的那种情绪。嗯，我觉得就是西雅图电影SIF 这个每一年都会为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这种电影作品，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能让我看到很多平时我们可能在院线看不到的作品，比如说像这个黑箱日记 The Black Box Series， 这个是平常在影院里没有办法看到的，但是就是只有在西雅图电影节这个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开心在西雅图这么一个文化荒漠上有这样的一个电影节，能够丰富一下我们的西雅图人民的这种文娱生活吧。对，小卢怎么看呢？小卢有去年的SIFF 的电影节你有去看吗？
没有哎，我去年好像还不太了解就是有这个西雅图的这个电影节的这个东西，但是我在前两周的新闻中了解到这个西雅图的电影节好像要当时是提出了就是要拨款去支持纪录片的这样的拍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提议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一提到纪录片觉得就是一个很漫长很繁琐很无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这个方式，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纪录片没有什么意思，但其实纪录片有时候真的是可以揭示一些现实中的问题，就比如说 April 说的这个Black Box Diaries 这个电影，它就算是一部纪录片，而且是讲了就是说一个日本女性就是受到这个性侵后勇敢发声，并且就是寻求正义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我觉得通过这些纪录片呢，就是真实的可以了解到这个就记录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纪录片当中就是说这个算是纪录片当中的这个主体吧，它是记录的这个主人公他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他可能在观众看来的话，我觉得会引起很多的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个西雅图的电影节特别好，他包括他提出就是说要去支持更多的人去这个拍摄纪录片，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提议，就是可以通过一些真实感人的故事来呼吁社会对这个纪录片中的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是的，对，我去年也没有去看任何的电影，那今年也是看到有一些华语电影的上映，然后包括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年轻的华语导演邵恩王把自己的这个故事搬上荧幕，这个名字就是弟弟，拼音弟弟，然后也是获得了最佳导演的第二名，对，我觉得也蛮为他开心的，我可能也会抽出时间来看一下这种比如说像亚裔在西方语境下的这种自我表达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非常感兴趣这一类的。而且SIFF 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它除了是一个国际电影节，它其实还是西雅图这边的一个有点像 community 的感觉，因为它经常会放映一些老电影，尤其是它会有那种某某导演的作品展映，之前去年的时候我是去看了王家卫导演的作品展映，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非常喜欢王家卫导演，然后我之前都是在数码产品上面看到的嘛，那这次去电影院放映它是真的会放是真的是胶片放映的，就是你能感受到胶片的颗粒质感，然后包括断断续续的可能有些胶片年代太久远就是出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包括荧幕啊有时候时断时续的呀，还有声音有的时候时断时续的，那些都是老电影的这种质感是没有办法被数字时代所代替的。那今年呢也放映了像杨德昌导演的经典作品，然后我也是去看了，我看了那个叫台北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记得我看那个春行的时候，因为SIFF 放映的电影其实它后面都是会就是在电影节期间放映的电影，它导演们其实都会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电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回答一下观众的提问的问题。 然后我确实也看到了这种年轻导演在作品上面的这种自我表达，以及非常值得一提就是女性的这种年轻导演在作品上的自我表达。我不知道小鹿知不知道国内有一个电影节叫我有点忘记哦，叫 First 青年电影节。它是一个专门扶持青年的这种导演的，包括编剧啊什么的，他们的这些作品的这么一个电影节，就专门专注于挖掘新人的。啊，你看过《爱情神话》吗？
没有哎。
邵艺辉的，就是可能很多听众会知道《爱情神话》这部电影，是邵艺辉导演的，他也是一名女性导演。那邵艺辉导演的这个《爱情神话》就是从 First 电影节被挖掘出来的非常优秀的作品，然后也是在 First 电影节上面找到了马伊琍老师来当这个演员，但最后也是获得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成功。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电影节其实是很好的让新人去崭露头角的这么一个机会和这么一个大的平台吧。对，然后就是现在确实是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加入到了这样子的阵营中，因为如果我们放眼看去电影的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能够去叫上名字的比较大的导演，那可能95%都是男性的导演。所以也是非常开心能看到这些女性导演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在这个上面发光发热。那我会提到 First 电影节呢，也是因为我前两天听了一个播客，是邵艺辉导演他是这一届First 电影节的评审，然后他就有特别提到说，那现在确实是参赛的就是递交本子的女性的导演的比例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增加。对，我觉得这也是对电影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确实是需要有各种各样不同视角的作品的出现，而非仅仅是男性视角的导演的作品。对，
对，我觉得就是这些电影节呢，就是给各种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出名的这个电影人一些机会来展示他们特别优秀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西雅图的电影节，还有包括一些相关的活动可以去参加，可以去看看。
对，是的。而且这个新闻里面特别提到了，在西雅图这个电影节 43% 的故事片都是由女性或者是非二元性别的这样的电影制片人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特别提到这个数据也是他们考量的一个基础，然后也非常开心能够看到就像我刚刚说的，非常能够开心看到这个电影的历史在电影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带来更多不同视角，不仅是女性视角，还有非二元性别视角，他们这些人他们的想法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电影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且非常必要的事情。
对，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西雅图知名海滩调整开放时间以遏制犯罪。西雅图的阿尔基海滩和黄金花园将连续第三年缩短夏季开放时间，以遏制海滩附近的暴力犯罪行为。据西雅图公园和娱乐部称，从5月24日到9月22日，海滩的开放时间为凌晨4点到晚上10点半。比平时提前一小时关闭。该市表示，提前关闭时间是一项试点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解决这两个公园夏季晚间典型的危险或非法行为。在缩短的时间内，西雅图公园与娱乐部和西雅图警局的工作人员将于晚上10点开始关闭海滩。公园将于9月23日晚上11点半恢复正常关闭时间。在试点计划期间，市政府就城市海滩附近的整体安全问题征求公众意见。西雅图公园与娱乐部称，公园与娱乐委员会将在夏季结束后召开会议，以确定最佳营业时间。今年是西雅图第三年提前关闭黄金花园和阿尔基海滩，以遏制危险行为和犯罪。前几年，警方曾 报告过公园内发生暴力事件、非法纵火、违反噪音规定和未经许可的活动。本季的公告发布仅五天前，阿尔基海滩附近的海港大道上发生了一起驾车枪击案。据 SPD 称，一名42岁的男子在下车时遭到枪击。警方称，嫌疑车辆及其成员在枪击前故意尾随受害人，并在受害人面前穿梭。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心情比较的复杂吧，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说这个夏天是西雅图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可以去海滩啊，去游泳啊，去海滩欣赏就是海景啊，包括就是在海边散步啊等等。但是由于这个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为了减少这个危险和非法行为，那海滩的时间呢每年比每年就是说会缩短，就是提前一个小时关闭。那么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通过缩短这个海滩的这个营业时间来控制就是这个犯罪的来控制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争议性的一个方法吧。就是它是相当于我并没有说从主观上去控制那些犯罪人的这样的这个行为，更多的是控制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出行的时间或者去海滩的时间，来减少就是犯罪分子的这样的一个犯罪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呢，虽然它还在试点期间吧，它正在就是征求公众对城市海滩附近整体安全问题的意见，来了解这个市民的看法和建议。但是我个人会感觉这个方法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就是说可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对，我不知道 April 怎么看呢。
对，确实是不能源头上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必要的吧。因为其实我也都有听说这两个地方会比较危险。对，那对于说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情况的人来讲，他们可能晚上到了那个花园，然后到了这个公园，发现公园是开着，然后他们进去了，结果他们就可能会遭遇不测。因为我确实知道好像很多比如说会毒贩会在这里交易啊，然后包括有一些非常暴力的事情会发生在这里，那对他们来说，那可能就是误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而且我觉得西雅图这种暴力事件其实不是说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而且也并不是就我觉得政府其实也没有说在特别去注重这件事情，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事情出事 OK， 那我们就治理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出事，那我们就去治理另外一个地方，并没有说怎么样想一想去在就是整个的这种大环境上面去做出一些比较好的决定。因为包括像这些地方可能他们这个流浪汉什么的也还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夏天，而且尤其夏天大家都愿意去公园嘛，公园跟海滩。所以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把海滩早一点点关门。就是把危险相当于说直接遏制住，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然后把这个危险先给它遏制住。对，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了。
确实可能调整开放时间和加强就是晚间的这样的管理，可以一定程度上就是说提高这个公共的安全吧。尤其是像 April 说的，在夏季海滩的人流量又比较大，安全隐患增加，提前关闭时间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夜间的潜在危险和这个犯罪行为。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希望以后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这个缩短营业时间来提高公共安全，更多的是可能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慢慢的改变本身就存在的这样的安全问题。对，但是现在的这个 方法还是相当于在一个试点阶段吧。然后呢，他也是会征求公众的意见，然后能够让这个政府了解，更好的了解市民的这个需求和关注点，来制定这个科学合理的方案。那么我们也相信这个试点计划的就是通过这个不断的监控和这个评估这个试点计划，然后来不断的这个优化这个海滩管理的政策，来确保公众的安全和海滩环境的和谐，然后让这个居住在西雅图地区的人们可以更安全更快乐的去真正意义上享受这个西雅图的夏天。当然了，其实这里边提到的是一个黄金花园和一个阿尔基海滩嘛。除了这两个地方呢，还有一些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且适合夏季娱乐的地点，比如说这个 Discovery Park 啊，就是发现公园。这个公园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美丽的自然景观，非常适合散步啊、野餐啊、欣赏日落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雷尼尔山国家公园，适合徒步旅行啊、露营啊，享受大自然的壮丽景色。然后派克市场啊、华盛顿湖啊等等等等。所以说西雅图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娱乐设施。那么大家在享受夏季这个时光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合理安排活动时间，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娱乐场所，然后在西雅图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嗯，对，是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吧。就是因为我刚刚看到学校附近又有人持枪抢劫，就在刚刚给我发的这个 alert 里面有写。所以还是西雅图这边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夏天，小罗说的是没错的，一定要大家多加注意。因为我去年就是在好像在六七月份的时候碰到了这种持枪抢劫的这种案例。OK， 那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
我是主持人 April， 然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OK， 那我们刚刚聊了一下西雅图夏天的这个非常危险，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季节，大家不要掉以轻心。那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个比较让人开心的新闻，是我相信很多人也去参加了的，西雅图最大的户外艺术和手工艺品集市，也就是第53届年度大学区街头集市。凯西罗斯 福斯罗普说，作为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能看到我所热爱的西雅图精神真是太棒了。西雅图的大街小巷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爱，因为该街区正在举办 U District 街市，这使得 U District 成为全国历史最悠久的街市之一。大学区合作组织的执行董事唐布拉克尼说，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举办的活动，所以这是一种肌肉记忆。人们期待我们在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举办活动，但看到它继续以新的方式绽放，这很有趣，你甚至每年都没想到。组织者说，今年他们扩大了活动的范围，关闭了约一英里长的城市街道，有250多位艺术家和手工艺品商贩参展，并提供了数十种的食品选择。组织者说，与几十年前的首次活动相比，今年的活动规模更大，长度增加了，人也多了，所有的食品摊位和一切，这很好，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它吸引了很多工匠和很多人。组织者估计有超过50,000名的游客参加了为期2天的活动，这标志着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活动在今年再创新高，希望能重振整个地区的商业。布拉克尼说，他们走进餐馆，走进企业，他们对这一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年或从现在到明年还会再来，因此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很多人来这里享受大学区街市。组织者对今年的参与人数感到非常的兴奋，并希望在下一个50年里继续为社区带来欢乐。福斯罗普说，太好了，我希望他能年复一年的举办下去。其实这个 U District 的集市也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集市。那我还记得去年我还住在学校 就是在 U District 比较靠近那条 Avenue 那条街的时候，然后当时还看到说把很多的路都封了。会有这么样的一个集市。那今年我其实没有去看，因为去年当时去了一下，确实是集市非常的大，然后售卖的东西也很多，很适合跟朋友约着一起去逛一下，然后还有很多很可爱的小狗狗。但是这个大学区集市它的这个卖的东西的价格确实是非常的高，尤其是食物的价格，我还记得，对，就是可能不是又没有说很好吃，然后又价格比较高吧。对，小鹿还记得你去年有去吗？
这个集市是 U District Market 是和那个是一样的是吗？因为我看
了 U District Market。
对，那我去了，因为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有很多的，就是餐车，就是很多的这个食物，然后摆在外面卖，然后或者说是。相当于期间限定，就是非常每个餐厅会就是出一个非常就是少量的食物，以相对来说比餐厅的价格比低一点的价钱去让大家去尝试他们这个餐厅的食物。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好像还有这种就是小型的乐队唱歌，好像搭了一个小舞台。我好像是前年去的，就是大概是2022年去的这个 U District Market，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 U District 这条街其实说起来也是挺神奇的，它离学校就是相当于一街之隔。然后说实话，我们也知道它并不是。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安全的一个地方，但是每次办这种集市的时候，你走在路上就感觉是完全的另一风景象，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摊儿，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大家去卖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旁边可能有乐队在唱歌，对，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我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是住在 U District 附近嘛，然后我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相当于自己的那种 community 里边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也为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它其实已经有挺长的历史的了，它有一个就是大学区街头集市呢，它就是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就是这个 community 这个社区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参加的时候，也可以认识很多，比如说新的朋友啊，可以跟很多不同的朋友交流啊， 包括也可以、也同时也是为一些就是像这个新闻中提到的手工艺者呀，一些就是艺术家呀，来进行分享和展示他们创意的平台，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来丰富了这个算是这个社区这 community 的一个生活吧。毕竟我们知道平时 U District 的话也是就是可能 homeless 呀也挺多的，然后也不太会，大家也不太会说在这条街区去驻足很久，但是这样的这个集市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享受这个集市当中的这个热闹，去享受这个街区的这个氛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April 之前有参加过这个集市吗？
嗯，我去年去了嘛。
嗯
嗯，我去年去了，然后就是我刚说我觉得食物非常的贵，然后可能因为它很多，它那里面确实是有很多手工艺，就是真的 artist 然后他们做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比如说你一看可能就是在国内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过来的，对，然后卖很高的价格这个样子。嗯，我觉得也是有这种的。嗯，然后可能我对这种集市的东西我可能是会更喜欢那个 Ballard Sunday Market， 每一个周日会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它非常的local community。 嗯，然后虽然每一次可能东西都差不多，但是还是会感觉到就是整个大家的气氛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可能也比较日常嘛，就是这种东西大家可以每个周都可以去一下。嗯，那当然也是希望之后如果再举办的话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U District Market 这种氛围吧，大家一起热闹一下。嗯，
是的。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华州火山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次爆发吗？不到半个世纪前，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火山爆发发生在华盛顿州。1980年5月18日，华盛顿州西南部的圣海伦火山北侧坍塌，导致岩浆和气体大爆发。最初的喷发持续了大约一天，最后有57人死于这场自然灾害。根据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称，有27座桥梁和近200座房屋也因火山爆发而被毁。圣海伦火山爆发距今已有44年之久，但华盛顿人对它仍记忆犹新。这次事件影响深远，因此5月被定为火山防范月，以教育居民了解圣海伦火山和华盛顿州的其他四座火山。以下是华盛顿州五座活火山的相关信息。1980年圣海伦火山爆发，虽然圣海伦火山在5月18日的首次喷发只持续了大约9个小时，但这足以让它成为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火山。地质学家和地震学家在圣海伦火山爆发前的两个月就已经意识到圣海伦火山正在酝酿着什么。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3月16日首次出现活动迹象，当时监测到山峰周围有轻微地震，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震越来越频繁。火山爆发最终发生在1980年5月18日，一场 5.1 级地震导致圣海伦火山北侧坍塌，造成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山体滑坡之一。坍塌使得富含气体的岩浆和过热的地下水突然从圣海伦火山喷发到大气中。尽管州政府在火山爆发前一个月就预测到火山即将爆发，并发布了疏散命令，但火山爆发的确切时间却无法预测。火山爆发造成的破坏覆盖了150平方英里的范围，火山泥流、碎石块和火山碎屑以及河道中的沉积物随处可见，超过 1.95 亿立方码的火山灰被排入平流层，最终覆盖了华盛顿州约 49% 的陆地面积。火山灰迅速降落在奥林匹亚和塔克马等地区，距离约70英里，到5月19日，火山灰云已经扩散到美国中部。未来的华盛顿火山爆发。华盛顿州最著名的火山是圣海伦海火山，但常青之州还有另外四座活火山，贝克山、冰川峰、雷尼尔山和亚当斯山。那么如果将来再有一次火山爆发，它是否会来自华盛顿州的其中其他火山之一呢？ 华盛顿大学地质学家乔兹伯根茨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可能不会，在过去的4000年中，真正的有实质性活动的火山只有圣海伦火山、贝克山和冰川峰都有一些余热，你会看到一些零星的温泉，但与整个更深层次的俯冲过程中有联系的肯定是圣海伦山。俯冲是指海洋板块撞击大陆板块并在其下方滑动的过程。就华盛顿而言，胡安德富卡板块正在北美板块下方滑动，从而形成了卡斯卡特火山和相关火山。这是否意味着圣海伦火山即将再次喷发？也不尽然，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伯根茨说，不能保证华盛顿在我们有生之年还会再次喷发，但很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造成威胁的一种叫做这个拉哈尔的火山相关现象。那么这种现象是什么呢？什么是拉哈尔呢？它们为什么危险呢？火山只是一座非常陡峭的垃圾，至少伯根茨是这么说的。伯根茨说，火山不像普通的岩石山那样有很强的内力，它们是由熔岩流和熔岩穹丘堆积成的火山灰，冰川曾在其上停留并使水循环，因此它们变成了粘土，非常不稳定，并对周围的地貌产生了影响。由于火山比普通山峰更不稳定，因此也更容易崩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火山的整个侧面都会崩塌，比如1980年。但经常发生的是泥石流及大量泥泞的碎石从火山上滚落，几乎没有任何预警。伯根茨说，当泥石流从山上流下时，它们通常会被周围的溪流和河流捕获，从而增加水量和动力。现代火山活动造成的大多死亡事故都是拉哈尔火山爆发造成的，而不是火山爆发本身的实际爆炸部分造成的。雷尼尔山在地质历史上有明显的拉哈尔现象，有些拉哈尔甚至远达西雅图。拉哈斯比火山爆发更频繁，但也更小。但他表示，如果华盛顿在未来100年内发生中型拉哈尔事件，他也不会感到惊讶。以前从雷尼尔山流下的著名泻湖有白河，5600年前的泥石流，尼斯跨里河2200年前的国家泻湖和普亚鲁普河500年前的电子泥石流。那么如何应对这个华盛顿州的火山爆发呢？华盛顿州的应急管理部门与多个机构合作，为不同的灾难做好准备。通过区域协调计划，该部门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每个危险区域的火山爆发影响。如果您所在地区应急响应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应急管理办公室。如果您所在地区发生火山爆发，请立即撤离，可能会有指定的公共避难所或疏散区域。将 shelter 加上您的邮政编码，发送短信至43362即可找到最近的避难所。将避开河谷等低洼地区，前往高地就地避难，确保您有办法通过电话、电脑、收音机、电视或其他方式了解最新情况。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表示，了解在家中、工作场所、娱乐场所以及旅行时面临的危险和危害非常重要，了解的越多，准备的就越充分。国家自然资源部还建议做好以下准备：准备好应急用品、食物和水，规划一条远离溪流的疏散路线，随身携带一副护目镜和一次性呼吸面罩，制定家庭应急计划，以便您的亲人在应急情况下有一个联系计划。通过收听媒体报道，了解最新信息，并对拉哈尔的警报保持警惕，查看火山通知服务，遵循当地和州应急办公室以及当地学校的应对计划。看到这条新闻哈，我觉得火山爆发，我一直感觉火山爆发是离我们
很遥远。
对，比较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每一次总是在新闻上看到说，哪个哪个火山最近运动频繁，哪个哪个火山预计可能爆发，或者哪个火山它真正的爆发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华盛顿州它其实有5座活火山， 就是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圣海伦火山、贝克山、冰川峰、雷尼尔山和亚当斯山。对，所以我印象中特别深的是我之前在鹿儿岛的一个岛的鹰岛上面，我前脚刚离开这个鹰岛，后脚鹰岛的火山就爆发了。就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异常，就是好像一座山脉一样，就是在那里就是令人去欣赏。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刚离开这个鹰岛没有几天，这个鹰岛的火山就一下子就喷发了。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火山喷发其实离我们是非常非常，就是它其实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遥远。对，就包括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五座活火山一样。虽然就是圣海伦火山以及这个1980年的爆发而著名，但是其他火山呢也是存在一些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当时新闻中也提到了说一些应急措施和一些预防准备。虽然火山爆发的确切时间它是比较难以预测的，但是通过这个科学的监测和公众的这个教育来提高这个大家的意识，提高对火山活动的警惕性和应对能力，来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了解这个火山的风险，然后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这个个人和家庭的安全。对，
是的，大家一定要就是既然知道这个新闻，就一定要多多去关注这个方面。然后刚刚也有提到一些小小的 tips，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再多去网上搜索一下，然后来尽量的保护自己在这种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OK， 那以上的新闻内容是由 April 和小卢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